这期讨论一个反直觉的问题，学校能不能先把基础补牢，再把时间还给孩子，用来运动、创作、创业和合作。周丽曼的认为，真正有效的教育必须同时提高标准和支持，而不是在高压和放任之间二选一。从普及教育到普及学习，约一个世纪前，教育首先要解决的是让更多人进入学校。工业化学校把孩子集中到教室，由教师面对班级，先教会读写和基础知识。这个模型后来几乎遍布全球。可今天的问题已经变了，人人能进学校，不等于人人真正学会了东西。在Joe看来，学校还要面对行为标准、职业技能和财务素养这些学业之外的要求。Offer School 的校长 Joe Liment 把它概括成一句话，过去解决的是普及教育，现在要解决的是普及学习。Joe 还用篮球做比喻，如果球员在推进时 20% 的时间丢球，教练不会先教扣篮，而会先把运球这个基础补到可靠。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让教育第一次有机会重新设计。Joe 预测未来5到10年的学校可能会和过去几十年的学校很不一样，但这仍然是一个发展方向，不是已经完成的结果。至于 U2 等公开技术， Joe 认为它既可能帮助一个人建立生活，也可能把人带向完全相反的方向，所以关键不只是工具能不能用，而是孩子会不会选择和使用它。节目开场介绍称， Alpha 学生每天用大约2小时处理需要掌握的学业，其他时间做生意、学习财务、沟通和人际技能。主持人还称， Alpha 的 K12 学生进入美国学生的前 1%， 毕业生平均 SAT 接近1530分，部分学生在学校里已经开始创业，并产生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美元收入。这些数字属于主持人的节目介绍，不能脱离 Alpha School 的语境，理解成所有学校都已验证的普遍结果。Alpha School 如何让孩子想上学？就说他不是 Alpha School 的创办人，而是进入任职第五年的校长。 Alpha 由麦肯齐 Price 和 Brian Holt 创办。最初 Joe 觉得这所学校很怪，没有老师站在教室前统一讲课，孩子通过应用学习，甚至一边做倒立一边背词汇。后来他的孩子在传统学校遇到困难，一次暑期体验之后，孩子们却说不想去夏令营，想回 Alpha 上学。对 Joe 来说，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也让他看到学校可能有某种不同的东西。 Alpha 把喜欢学校当成标准，而不只是偶尔发生的好心情。节目中 Joe 说，根据假期、学段和工作坊质量不同，大约 40% 到 60% 的孩子表示宁愿去学校而不是去度假。这个比例是节目中的内部调查说法，不能和其他口径的招生材料混用，但喜欢学校并不等于降低要求。Joe 反复强调， Alpha 同时追求很高的学业标准。节目还提到，有些学生进入高中时第一年就有大约1400分的 SAT 成绩。真正的挑战是让孩子在被要求做难事时仍然觉得自己愿意参与。Joe 最常用的比喻是体育教练。没有人愿意把孩子送进一个篮球队，然后听教练说，我们不教你投篮，你自己生产性挣扎，自己想办法。好，教练会设定很高的目标，也会在孩子失败时留在场边。Alpha 把同样的循环放到学校里，孩子会挣扎，会失败，有时会哭，但旁边要有一个真正关心他的成年人。父母在课外运动里往往接受这一点，因为大家知道输掉比赛也是通往进步的一部分。可是孩子一遇到学业困难，父母就容易马上把困难拿走。节目中 Joe 说，过去一年有 85% 的 Alpha 家长看到孩子完成了自己原本认为不可能的事。他举过幼儿园孩子攀爬40英尺岩壁的例子，也提到旧金山校区的孩子学会骑车后骑行5英里跨过金门大桥。这些是节目里的学校案例，重点不在某个数字，而在于孩子要在安全支持下完成真实挑战。孩子完成攀爬后会敲响铃，再从岩壁上下来。这个仪式把我做到了变成了可记住的经验。所以 Alpha 不接受只有放任的探究式学习。个别化并不意味着不教，而是先判断孩子缺哪一步，再给他那一步的明确指导。孩子需要的不是一句你自己想想，而是有人告诉他补上这里，你就能继续往前走。 为什么基础知识会决定上限？节目谈到家庭教育时 ，Joe 有一个很强的概括：有些家庭只强调生活技能，学术基础很弱。如果家庭重视学术，孩子就能表现很好。这个说法不能被理解成所有家庭教育的统计规律。家庭目标、课程质量、家长能力和选择差异都会改变结果。Joe 引用 Benjamin Eisbloom 关于个别辅导的讨论，认为如果能把教学做到真正个别化，孩子可能获得很大提升。Joe 认为认知负荷理论和直接教学在教育培养中并不总是被充分教授，这也是一线教师未必能获得统一学习科学训练的原因。Alpha 所说的 AI 导师不是让聊天机器人代替老师，而是先测出学生已经会什么、不会什么，再生成下一步课程。系统还会观察学生是否投入，以及刚学完之后能不能答对问题。Joe 把这种一对一的反馈回路比作教育里过去没有的显微镜。节目同时提醒，任何技术都可能被用错，直接把学生交给聊天机器人不等于真正学会。Andrew Huberman 说，学习不能没有任何唤醒和轻微不适。学生可以把这种状态理解为好奇和兴奋，但必须真的动脑。Joe 则补充，先看一个完整事例，再做到初步掌握，最后用间隔重复巩固，通常比一上来就面对完全陌生的难题更可靠。这个框架是他的教学判断，不是对所有学习内容都自动成立的定律。也正因为学习科学、标准化考试和学校目标存在争议， Alpha 的做法才不会一眼就被所有人接受。掌握基础才能处理复杂问题，就把学习分成几个层次。你有没有做过一次是第一层？能不能在没有大量额外消耗的情况下稳定做对是掌握，之后还要通过间隔练习让它变得流畅。阅读一个词，记住乘法表，看起来都是低阶任务，但如果每一个词、每一个基础计算都要占用注意力，孩子处理多步骤问题时就没有空间了。节目把这叫做工作记忆的限制。Joe 把较高 IQ 与工作记忆处理优势联系起来，但这不等于 IQ 决定了一个人固定有多少个工作记忆槽位。更准确的理解是，先辈、知识、任务难度和教学是否匹配都会影响一个人能不能把工作记忆用在高阶推理上。Joe 讲了一个数学 SAT 约710分的女生，她在高级数学课里却没有熟练掌握乘法表，因此总被说成粗心。Alpha 让她回头补基础，节目称她后来拿到790分。这个案例的启发是，表面上的粗心有时其实是基础步骤还不够流畅。但它只是一个个案，不是所有分数提升都能这样解释。Joe 还把总分约1580分的 SAT 并能完成 AP Calculus BC、AP Physics C 以及 AP English Language 或 AP English Literature 等课程的孩子作为潜力的参照。他的意思不是每个孩子都必须达到这个数字，而是基础不应提前决定上限。他还说，很多天赋很高的孩子习惯把数学全做在脑子里，从来不写过程，直到遇到不能靠脑算完成的多步骤题，他们才第一次感觉自己不会数学。写下步骤不是降低能力，而是给复杂思考腾出空间。把落后三年变成22小时， Alpha 宣称 AI 导师可以评估学生，安排个别化课程，并把学生留在做到掌握为止的循环里。节目中 Joe 说，从高价私立学校转入 Alpha 的学生平均在评估中落后约 2.2 个年级。这属于学校自己的节目叙述，对家长来说，落后三年听起来像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可如果系统告诉学生，你现在只缺22小时，每天补一小时就能往前走，心理感受完全不同。Joe 说， K8 学生完成一个学科一个年级可能需要20到30小时。这里是节目举出的估算，不是对所有孩子的保证。八年级老师的问题也不一定是老师不负责。制度要求他教八年级内容，他没有时间把每个学生三年级、四年级和五年级的漏洞重新补一遍。一个还没学会阅读的孩子被放进八年级教材，既听不懂，也很容易被误认为不努力。所以个别化课程先把孩子放回真正能学的起点，再要求他持续投入。动机在这里不是附属品。Joe 甚至说，动机可能占学习问题的 90%， 不是因为内容永远有趣，而是因为孩子得先相信这件事是做得到的。 安凡面对的一个问题是，节目举了三名中学阶段偏艺术、戏剧方向的女孩，她们把数学和科学看成不属于自己的领域。Joe 用这几个案例，学校先让他们看到一条可达成的路径，再用练习和反馈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关于这种性别差距，节目说的是一种概括，不应夸大成流行病式的结论。Joe 还讲过，100%换100美元，学生如果考到100%就得到100美元。这里第二个100是考试成绩，不是额外的100美元。更重要的不是钱，而是学生第一次亲身经历我可以做到。这也是节目对动机的重新解释。Andrew Harmon 提出，也许不要只说我能做难事，而要说我能做原以为很难的事。Joe 认为，大多数人未必愿意为了抽象目标受苦，如果事情和自己在乎的目标相连，辛苦就有了意义。运动员会被达成目标训练，真正喜欢学术的学生也会在困难里坚持。教育的任务不是把痛苦本身变成美德，而是尽量用清楚的课程、合适的难度和有意义的目标，让孩子愿意穿过困难。用运动打开学业入口， Texas Sports Academy 是 Alpha 的一个扩展方向。节目中Joe说，符合当时政策条件的德州家庭，例如有学习障碍或收入低于节目所说的65000美元，可能获得教育券。节目还称，申请开放后100天里，有超过12万家庭表达兴趣，实际获得的券约1000多张。Joe预测这类项目会成为德州教育券的最大接受方，但这仍是节目中的预测，相关数字也只是节目中的说法。它的设计很直接，上午做约2小时的个别化学术学习，达到系统设定的目标之后，下午进入篮球、棒球等训练。 Dallas 校区由6届 NBA 全明星 Jermaine O'Neal 负责学校，学业不是为了惩罚孩子，而是参加高水平团队的门槛。 Alpha 还称，学生获得大学一级联赛奖学金的概率可能翻倍。节目将这一结果表述为可能，并归因于嘉宾K 八阶段不允许把手机放在身边，进入高中后再逐步让学生通过表现获得更多自由，因为真正的成年生活不会永远有人替你隐藏干扰。高中项目还列出3项承诺，比度假更喜欢学校，在约2小时里达到2倍学习速度，学会自己想要的生活技能，领导与团队，创业与财务素养，社交关系，故事和公开表达，毅力与努力都被设计成从低年级开始训练的方向。 Founder School 是 Alpha 宣布的创业高中项目，节目中的承诺是学生创办企业并赚到100万美元利润，否则退回学费。这个说法属于项目设计，不代表每个学生已经实现了100万美元。财务素养从幼儿园开始，孩子学习赚取、储蓄、消费、投资和捐赠，中学生尝试 Airbnb、餐车和自动售货机，学习产品选择、摆放位置和毛利。 Alex Hormozzi 据节目说参与设计， Founder School 把自己称为培养哲学家兼建造者。他不是用创业替代学术，节目反而强调学术要求仍然很高，只是书目和传统名校不同。孩子愿意接受高标准，是因为他们看见了一个自己在乎的目标。节目还举了几个案例，一名学生做百老汇音乐项目，连续4年接触从提克托克发现的音乐。Joe 说他有能力把约1000人的场地坐满。另一名学生长期在线提供约会建议，并积累了大量材料，计划把这些经验放入聊天机器人。这些都是 Joe 的单一案例。关于聊天机器人的测试并证明有效，节目只是在讲计划，并未表示结果已经验证。Joe 还谈到 Dream Launcher 先进制造和机器人课程，他担心传统教育把孩子训练成消费者，而真正重要的是让他们学会做出东西。滑板圈的故事也被用来说明 Joe 认识的一些人后来转为职业运动员或创业者，有人还做成了大公司，但这是个人回忆，不是整个群体的统计。时间回收之后做什么？ Alpha 把学生称为 Builder， 也就是建造者。他的产品 Time Back 核心是把原本花在学校和作业上的时间交还给孩子，学业如果能在上午约2小时完成，下午就可以做运动、创作、创业和社群项目。 Alpha 或 Joe 还宣称学业最高可以快到10倍， 并把主要学术时段安排在上午，这不是每个学生每天都能达到的保证。Joe 强调 Alpha 不是机器人学校。Joe 还说，一些孩子和家长原本以为学校可以收更高的费用，后来发现学生能做出超出预期的事情，孩子们也在学习乐器。真正起作用的是 guides， 也就是持续观察、反馈和鼓励孩子的成年人，再加上同伴、文化和环境。节目中的家长说，孩子既被高标准要求，又拥有丰富的社交环境，教师则被说成重新找回了从教动机。Joe 还称，各校区孩子都参与类似活动， Austin 校区甚至用带有音乐节意味的名字命名项目。这是学校内部的命名类比，不是 Austin 官方活动。学生可以做音乐视频、电影预告片和应用。节目提到一次自愿参加的 Cursor 编程黑客松，学生从周五晚上做到周末。还有学生开发带在线聊天的社交项目，以及帮助青少年养成社区贡献习惯的应用。他们从兴趣出发，却必须学习编程、产品、合作和执行。纽约校区有一名四年级学生喜欢量子力学，于是做了一个叫 Contemplations 的播客，寻找同样感兴趣的孩子。这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学量子力学，而是说明当基础学习不再吞掉全部时间，孩子可能把兴趣做成真正的作品。性别、注意力和公平。主持人提到节目所指当日的纽约时报、Fox News 以及 Scott Galloway 的讨论，问 Alpha 是否消除了 K12 表现中的性别差距。Joe 还说，他不会等到一种产品一开始就同时服务所有人完全免费才发布，因为那样的产品很难获得融资。他的路径是先在可行市场验证，再逐步扩展。Joe 的解释是，很多差异可能来自课程形式、动机和自我限制，而不是能力本身已经被证明不同。他也用 ADHD 举例。节目还提到一种动物实验类比，在特定实验条件下给动物头部施加光刺激，行为可能发生变化，但说话人也表示不知道这种做法是否获准。这里涉及光遗传学等专业条件，不能被理解为日常可操作的方法。 Alpha 会问家长，孩子能不能连续玩25分钟视频游戏，如果能，学校就用有趣的25分钟学习区块帮助他集中注意力。这里是关于课堂设计的节目观点，不是 ADHD 的诊断或治疗建议。Joe 讲到一名学生 Rhett， 他不喜欢整天坐着读书，却能快速完成应用学习，随后建造了德州的自行车公园，并为斯泰斯·艾克斯在 Starbase 建设项目。这个故事说明孩子可能在不同环境里展现完全不同的投入程度。Alpha 从私立学校和高收入家庭起步，因此有人质疑选择效应。Joe 的回答是，任何新产品都需要先在可行市场中验证，再沿成本曲线扩展。他称自己投入10亿美元，希望教育模式不只服务富裕家庭，这仍然是他的个人声明。Alpha 还设立面向 gifted and talented 学生的学校，这是 Alpha 公开提到会做认知测试的学校。Joe 说，约 5%， 也就是20个孩子里大约一个，可能会说，我想要更多学术。对这类学生， Joe 提出的目标是让部分人在初中阶段达到他所谓的 MIT 学术准备水平，但这不是 MIT 官方资格或录取结果。但 Alpha 最终的目标不是只服务这 5%， 而是让每个人走到自己的 frontier， 从试点走向公共学校。Joe 认为体育学校可能比较容易降低成本，因为运动场地适合工作坊，教练也习惯管理更大的团队。节目把传统 Alpha 模式的预算说成约4万美元， Sports Academy 希望用约2万美元运行。 Joe 还把农村孩子列为扩展对象，他还称将与 MIT 方面的 Blueprint Labs 合作，做随机对照试验，测试2小时两倍学习在哪些地方有效，在哪些地方无效。这一步很重要，因为学校的宣传结果和独立评估不是一回事。节目说，改变完整教育系统需要20年，不可能明天就送到每一所公立学校。非洲学校仍是计划中的项目，目标成本是每名学生每年1000美元以下，学生可能要面对太阳能、Starlink 打井和社区基础设施等现实问题。 另一个未来方向是面向约5亿孩子的免费学习游戏，先从3至5年级读写和数学开始，再扩展到 K12。这个项目被描述为利用游戏和影响者解决动机问题，但它仍是嘉宾的未来设想，不是已经覆盖5亿孩子的事实。Joe 说，学校、软件、内容、运动设施和游戏都需要大量资本。Joe 还提到，有项目筹集了数亿美元，但没有明确融资主体、轮次和金额。Andrew Huberman 最后把问题拉回人的成长，教育改变的不是一张成绩单，而是人如何学习、如何建立基础、如何发现自己能做什么。Joe 则说，好的教育者既要掌握材料，也要带着重新发现材料时的敬畏和兴奋看学生成长。他还欢迎软件从业者和游戏设计师进入教育，承认这些人过去未必做过教育，但认为他们愿意参与改变它。世界上最好的人是他的评价，不是客观排名。这期节目最核心的判断，最终不是 AI 可以取代老师，也不是孩子应该少学一点。他是说，如果基础能被准确补上，难度能被放到合适的位置，成年人能同时给出高标准和高支持，孩子就可能把原本用来补漏洞的时间转化为运动、创造、合作和真正属于自己的方向。